大家好，欢迎参加开源通信影响力十一站回光里。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开源证券通信首席分析师蒋颖，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影响力电话会议的第十一场电话会议。那么今天跟我一起主讲的还有我的同事杨新东。那么我们今天这场电话会议的主题啊是站回光里。我们在上一场电话会议的主题呢是左手海外算力，右手超节点。那当时呢我们已经在底部呢力荐光通信板块了。我们看到这几天整个美股的光通信板块和这个 A 股的光通信板块整体的反弹力度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还是坚持我们之前的观点，坚定看好整个光通信板块的投资机会，同时呢也坚定看好全球 AI 算力产业链的投资机会。那我们稍后呢还有一场电话会议呢是推荐国产算力板块的。那稍后呢在下一场电话会议里面呢我们再进行详细的分享。那么从昨天晚上啊开始呢，就是有一则关于这个 FCC 的小作文呢，全市场发酵的比较多。那我想先就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呢做一下解读吧，这个也只是我们的一个发表一下我们团队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我们认为呢这一则 FCC 的这种小作文啊是不符合整个产业逻辑的啊，这个短期呢是以情绪的影响为主啊，回调我们觉得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上车机会啊。我们从几个点来看啊，首先这个关于 FCC 的这个作文的话，路透社的这个作文，我们觉得首先它只是一个新闻，它并不是公开的这个官方的定调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所以说呢它并不算是这个实锤落地。那同时呢 FCC 管的呢它也只是一个认证，它并不是一个针对光模块的禁令啊，这是第一条。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它是有很多变化的，它并不是实打实的百分之百我就落地了我就要进光模块会怎么样。而且呢它就算管 FCC 管，它也只是一个认证，管就是把你这个认证啊给它这个抬高你的认证或者怎么样，它并不是说要禁啊，这是第一个我们想要说明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大家一直都在分析光模块，但是却忘记了光模块里面最卡脖子的环节其实是光芯片。而光芯片制作光芯片所需要的磷化铟的衬底的这个材料，它是原生高纯度的金属铟。这个金属铟这个材料呢基本上都是产自咱们中国的，而且金属铟的尤其是用在做半导体的这一块的这个金属铟呢，出口呢是受到我们国家的严格的监管的，需要向中国去申请许可证才能进行出口的。我们看到呢这个全球的磷化铟衬底的龙头主要是三家嘛，两家日本的，还有一家这个 AXT 呢，它基本上啊，它的整个市占率在全球应该是三四十的。我们看到它基本上都是直接把磷化铟的工厂设在中国的。所以说，如果说假设这个要进我们的光模块的话，我们觉得对于这个光芯片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其实在这种做这种国际贸易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去考虑的嘛。你不能光有光模块，你没有光芯片啊，因为光模块的核心的一个卡脖子的核心器件不就是光芯片嘛，对吧？这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光模块的需求是非常旺盛非常非常旺盛的，像美国本土的光模块公司啊，像 Coherent 这些 Finida 他们本身产能就严重不足，他们根本就满足不了巨头的需求。而中国的光模块的龙头像中芯、上新盛、飞鸿呢早就已经占全球的半壁以上的江山了，对吧？那么如果说你去不用我们的光模块的话，你想60%以上的份额都是我们的光模块，你不用的话你的数据中心组网根本就搭不起来呀。那么对于美国的整体的 AI 发展我们觉得影响是非常大的啊，他不得不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所以说总结来讲啊，就是第一个，它只是一个新闻，它并不是一个实锤落地，而且同时它也只是一个 FCC 管的是认证，它并不是禁令啊，就是一切都还没有公开的一个文件去说明的，所以没有必要说一个新闻就在捕风捉影。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进我们的光模块，或者说不用我们的，那对它自己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对吧？对它的这个光芯片的影响，对它的整个的这个 AI 发展的影响，因为现在国际贸易嘛，各个产业链分工还是非常明确的，对吧？包括一些材料的一些这种影响，所以我们觉得的话呢，就是短期还是以情绪影响为主。这个事情的落地其实，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它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回调我们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上车机会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和这个解读和看法。那我们再回到基本面啊，最近我们看到整个光通信板块的边际变化呢还是非常大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海外云巨头的云计算业务增速呢都已经创新高了。那我们看到以亚马逊、谷歌为代表的美股的这几个巨头最近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涨幅，亚马逊的市值呢也已经在创新高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二季度的谷歌云呢同比增长 82%， 然后呢这个积压订单也是同比增长 375%。 另外的话呢微软这个第四季度的财报呢，微软整个微软智能云也是同比增长达到 32%， Azure 和其他云服务实现营收同比增长达到 43%。 另外呢亚马逊的二季度的话呢 AWS 啊它同比增长37%，已经创下了18个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云计算增速的创新高，反映了 AI 的闭环，反映了 AI 的正循环效应越来越显著。那我们认为呢，这个是云计算投资正向反馈的一个核心信号。
第二个就是资本开支，我们觉得这里面最超预期的其实就是亚马逊了，因为谷歌 Meta 每个季度都上调嘛，他们一直都非常的积极，但这个季度亚马逊呢是非常明确的上调了数据指引啊，这个事情我们认为非常超预期，因为亚马逊呢其实在 AI 的投资方面呢一直都是没有谷歌和 Meta 那么激进的，那从结构上来讲相当于亚马逊呢现在变得积极起来了，那亚马逊的作为这种传统 CPU 云计算时代的霸主啊，它的全面崛起起码说明了资本开支层面是有可能持续超预期的，亚马逊呢从去年开始大力加码 AI， 对它的云计算拉动是非常显著的，所以我们认为亚马逊加大资本开支其实就是反映了亚马逊在 AI 投资方面已经吃到了甜头，所以呢同时也愿意继续猛干，这个整体也是反映了 AI 的一个高景气度的。那第三个变化就是有公开的信息啊，也提到说英伟达的一个 GPU 架构的转变啊，就是用光去连存，大概意思呢就是把机柜内的 HBM 和机柜外的存储直接打通，那用光通信呢去进行打通和连接，那这个也会大幅提升对光通信的需求，这个我们觉得更加确信了光通信的领军地位。那第四个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光芯片的领军企业元杰科技呢释放了超预期的业绩，另外荣鼎股份呢最近也是发了公告说拿下了接近12亿的光芯片订单，长光华芯呢也有新的突破进展，那同时呢世嘉光子发布了中报业绩也是非常亮眼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最近光通信企业的动作是可以看出光通信板块的景气度它是在持续提升的。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啊，大光呢都已经跌到十倍出头的位置了，有一些二三线的标的呢也都跌到了十倍出头的位置，那用光连接是大势所趋， AI 的发展和光通信的发展是紧密互存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光通信板块的景气度呢是持续提升的。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觉得从这种光模块啊、光器件、光芯片、光材料还有新的技术 CPU OCS 包括光纤光缆，我们觉得整体的需求都会是非常好，都是有相应的投资机会的。那么从相应的标的来讲啊，首先第一个光模块光器件，我们呢一直重点推荐的有中汽创、新盛、杰福特还有华工科技。第二个呢光芯片光材料啊，我们重点推荐的包括元杰科技、世嘉光子，然后受益的呢有长光华芯、荣鼎股份啊，包括光材料的博捷、光库、光智和云南锗业等等。第三个呢是 CPU 方向的话呢，推荐的标的呢包括天赋通信、杰福特，那受益的标的呢有像罗伯特克联讯仪器、聚光、智尚、强行博创、恒通光等等。那 OCS 方向的受益标的呢有腾景、光伏、德克利等。那光纤光缆呢推荐标的呢包括恒通光电、中兴科技，受益的标的呢有长飞光纤、长飞光纤光缆、荣鼎股份啊、通景互联等等。所以整个光通信产业链呢，我们觉得都是值得去重点关注和布局的。那如果说因为昨天的这个 FCC 的小作文，光通信板块呢出现比较大幅的回调的话，那其实就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加仓机会啊。以上是我这边的一个核心观点，下面呢有请我们组的杨新东呢啊对这个光通信板块呢再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讲解。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开源证券通信团队的分析师杨新东。其实昨晚路透社的新闻大家也都看到了嘛，是一条关于北美拟禁止光模块的这样一个新闻，同时呢我也非常理解各位投资者对于这部分新闻的担忧，那我们团队认为啊其实不必太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去担忧这样的一件事情，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论证。那第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端光模块，尤其是供给海外的高端光模块，它一直以来都是由国内的那两家厂商去进行的。那北美厂商他看中的就是国内光模块公司的量产能力和稳定性并重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的光模块和好几年前的光模块它根本上不是一个东西了，原来的光模块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组装的生意嘛，那现在的光模块来看的话，伴随着它达到 800G 甚至 1.6T 这样的一个高速率的情况下，其实光模块它的量产能力呢受到了非常大的局限性，所以能够做到这种高速率光模块量产的公司是非常非常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把整个的光模块做出来以后，我们需要用到数据中心集群里边，这就对光模块它本身的稳定性造成了非常高的需求。其实整体来看啊，光模块一般来说是占北美资本开支的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比重，那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比重下，其实也就意味着光模块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东西，它如果稳定性不能保证的话，那它就会大面积的去干戈数据中心集群的一个互联互通的能力，从而导致整个数据中心没有办法去跑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光模块它没有办法去很好很合理的进行替代一个资料的原因，国外厂商比如说 Coherence 还有 Lite 它其实不太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的。第二点呢是在于说光模块它是一个光电转化的一个转换器嘛，它也不涉及原文所说的什么 disrupting service， 对这种走量的东西进行限制，反而是得不偿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第三点呢，国产的光模块在北美的渗透率现在已经很高了，早就根植于北美的 IDC 基建，所以从操作层面来讲也是不科学不合理的。那其实回到正题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说，既然光模块它本身的产业趋势还是稳中向好的，那么我们又该去关注哪些细分赛道呢？首先第一条呢还是大光，比如说旭创和新盛，它的产业基本面呢还是保持稳中有升的，而且呢它有 NPU 的这个增量指引，也有 2.4T 光模块这样的一个增量的指引，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主线呢是光芯片，光芯片其实它主要炒作逻辑就是稀缺性两个字，至少从目前这个节点来看，光芯片在2027年之前供不应求的局面是都不会缓解的，像今年 Lumentum 他在4月份说的一样，他的光芯片产能在2028年之前都是被收清的，所以这就带来了光芯片目前的短缺和稀缺性的逻辑。那目前来说为什么不能够通过简单的扩产缝合需求的需要呢？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说 光芯片它上游的光材料和光设备也是紧缺的，尤其是 MOCVD 设备。这个 MOCVD 它卡脖子的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因为它主要就是由 Extron 和 Vico 两家去供应的嘛，那供不应求它理所当然会带来的稀缺性。此外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光芯片它也在逐步的去往大功率去进行演绎，那 NPU 呢其实也会催生高速率高功率 CW 光源这样的一个需求。那 CW 光源如果一旦上到高功率之后啊，它价格会更贵，也会给这些相应的光芯片厂商带来一定程度的增量。那在这个赛道呢，我们推荐各位投资者关注比如说元杰科技、长光华芯以及世爱光子、永宁股份这样的公司。第三个赛道是光器件，光器件它有个好处啊，就是和所有的技术的迭代都是不相关的，比如说 NPU、CPU 以及光模块它都要去使用 NPU 连接器进行连接嘛，包括康宁的玻璃桥和 FU 等等，它们其实和光器件都是存在互补的逻辑，而不是替代的逻辑。那光器件它明年相对今年来讲肯定是大幅度的上涨的，主要还是得益于光模块以及 NPU 和 CPU 的整体需求的上涨。那光模块这边明年的需求增长最快的就是点阵式光模块嘛，那 NPU 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增量。在光器件这边呢，也是建议各位投资者关注捷普特这样的一家行业贝塔和公司阿尔法非常好的这样一家公司。以上呢就是我们团队对于近期的一个观点的汇报和概况的总结，也欢迎各位投资者联系我们开源证券通信团队，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